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啊。什么人最有福报呢？无事的人最有福报。什么人最快乐呢？糊涂到所以然处了。大错特错，所以不佛菩萨有愿，决定没有求，有求就有贪心，就有贪心。因缘成熟了，尽心尽力去做，圆满功德；因缘不成熟，决定不强求。功德也不能贪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有很多同学念佛的，念了几十年，连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什么原因呢？用贪心去念啊，用嗔恚心去念，用嫉妒心去念啊，打个佛旗我还抢第一名，他一天拜一万拜，我要拜12000拜，我一定要超过他。你说这样的心怎么能得一心嘛？怎么能得功夫成片嘛？他一天念10万声佛，我要念10万零1000，我总要比他强一点。其实只要念到一心不乱，把贪嗔痴都念掉了，他念10万声，你念一声也不比他少，他念10万声不比你念一声的人多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如何能够在一切境界里面的清净心，那一定是离无染，无贪染，不贪然一切境界，那这个感慨像弥陀经华严经啊，看到这个毗卢遮那佛的义正庄严啊，感慨弥陀经无量寿经看到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，也是贪心去的。哎呀，那个地方太舒服了，我到那里可享福了啊，我这下真的离苦得乐了。离苦得乐是方便法，是勾引你入门的，真正报了我，哎，我真快离苦了，我快得乐了。你要存着这个心呢，也能往生啊，是下三品而已，品位不高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就叫得意往生嘛，你烦恼没断嘛。你要真正没有贪嗔痴了，你真的一心不乱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品位高。不是生凡圣同居土，那个不一样啊。念佛尚且舍贪然，何况其他的一切法？第五句说：“与一切所有无皆令心。”这个境界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得到的去贪心的，坚定是你已经得到的，你所有的，你所有的能放下，能放下，能舍弃，为什么你才能够得到解脱，才能够得到自由自在。你要是舍不得，还有牵挂，这都是麻烦，都是麻烦。今天早晨，我们图书馆那个念佛会，每一次念佛会呢，都要叫我讲几句话。我今天给他们讲了一个老太婆，这是古时候的，这个老太婆啊，的外号叫百不管，什么事情都不管。 这个老太婆，她遇到一个出家人，她想修行，问这个出家人呢，修什么法门？修什么法门好？怎么个修法？出家人就叫他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他就问他要怎么念法呢，才能成就呢？他说你呀，把一切事情啊都放下，专心念佛，你就成功了。他就得到这个法门，心里非常欢喜。回到家里去之后，把这些家务事情啊都交给他的儿孙去管去了，他什么都不管了，来念佛。那么念了一年，还是没有得心啊。于是我再去找这个法师，这个法师啊，你告诉我这个方法，我已经做了一年了，我还是没有得到一些。那个法师就告诉他，是你虽然是事上你放下，你心里头还有没有牵挂了？他一想，哎，对，我心里还常常有牵挂，说这个不行啊，你要把心里面所有这些牵挂通通放下，那才叫真正的什么都不管。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，回去之后又念了一年，念成功了。过了一年之后就看这个老和尚，他师父你没有骗我啊，我过几天就要往生了，我念成功了，这样才行啊。心里面有一丝毫牵挂都是麻烦，所以必须要放下。我这次从美国回来，看到这个史清岩居士往生，我也告诉大家了，他是真正放下了啊。如果不是真正放下对于儿女家庭还有一丝毫牵挂的话，他走得没那么自在呀。他那个自在跟广清老和尚没有两样啊。欲知实知，无疾而终。79岁，头一天，他是大概一个月前就把遗嘱写好，样样事情交代的清清楚楚。走的头一天，告诉他太太，他说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他太太不相信，还说他胡说八道。到第二天，早晨吃早饭，跟平常一样，没有两样。中午，他太太还给他做了一碗点心。一碗白木耳他吃了，11:30弄走了，你说多自在。什么都不管呢才行啊，才能这么自在啊。有一样事情放不下你就不自在，那就是一条绳索，就是一个缠缚。人家念佛为什么会能成功，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成功，这一想一点也没错。我们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耽误了往生，耽误了成佛了，这个亏吃太大了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一定要觉悟，要觉悟，就是一切所有的绝不牵力，要能够施舍啊，要肯施舍，要欢喜的施舍，
是谁？
是度什么呢？就是度自己的兼贪心。这个兼贪烦恼是烦恼的大根大本啊，是度自己的，不是帮助别人的。别人所得到的好处实在太微薄，太微薄。自己能够把无世界以来兼贪烦恼拔除，这个功德利益是无量无边。所以要晓得，这个是度自己，不是度别人。下面第六句，于一切布施无疑惑心，不要怀疑。布施就是布施，心地要清净，不要想到我这布施啊，到底有没有功德啊，将来有没有啊果报，你想这些就错了啊。佛门也鼓励人布施啊，但是那个鼓励啊，要看什么人啊。所谓舍一得万报，好，大家拼命在佛门里面布施，为什么呢？佛教里头布施一文钱，将来利息很大了，有一万个钱回来呀，一本万利呀，哪个生意能比得上这个生意好呢？那么他到佛门里面来出钱出力来修功德干什么的？他来投资的呀，他是要来赚钱的。你要跟他讲佛门里头布施将来什么也得不到，他不来了。凡是抱了这种心来修布施的，是得人天有漏福报，与你断烦恼证菩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不相干。注意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对于布施不要起疑惑。布施有没有福报呢？真有福报，因为布施是因嘛，福报是果嘛。你种瓜一定得瓜，种豆一定得豆嘛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嘛。啊，你财布施，你得财富；啊，法布施，你得的是聪明智慧；无为布施，得的是健康长寿。这个因果一定相应的，啊，决定呢，无需要怀疑的。所以真正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肯布施啊，他晓得布施啊才是自己真正的永久受用啊，不会缺乏啊。我喜欢财布施，我一生的财用不缺乏；我喜欢法布施，我的智慧必定天天增长；喜欢无畏布施，就是能够保护别人，不伤害别人。得的果报一定是健康长寿。所以对着果报不要怀疑，你才肯真正的肯布施，乐意的是布施啊。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。第七，与一切果报啊无希望心。前面是修因，布施是修因，修因你一定得果报，但你对果报不要有希望，因为你有希望呢，你就有贪心了，果报上又起了贪心。所以果报现前之后啊，要舍啊，要舍，不要去受用。诸位要晓得，你果报舍掉之后，你这个果报是像累积一样越累越多，永远享受不尽。这个好自在嘛， 如果你享受了不肯舍了，换句话就那么多。你在享受的时候有很多限制，不自由，而且享用尽了的话就享尽了，没有了，后面不会继续来了，而且呢又免不了增长悭贪，增长功高我慢，甚至于还牵涉一些是非人我无量无边的烦恼，与那个福报同时而来的。这福报不清净，清净的福报来了呢，舍掉，我不要，我只要我的衣食住行很自在就好了。这样的人啊，有智慧。出家人应当要这样学，在家人也不例外。哦，出家人到处有人供养，我们在家人到哪里，谁在供养我们呢？你果然真正肯修这个福啊，会要供养你的人可多了。啊，一样的。啊，我看到有许许多多这个在家人。大概在家人比出家人数量还要多，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人供养。啊，都有人照顾。这是他前生今生所修的福报。啊，不是偶然的。所以一定要修福。修福不要希望，不希求果报，你的心才清净。第八句说：于一切荣豪无羡慕心。这一条也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像这个世间，荣华富贵。如果你要有一念羡慕之心啊，麻烦可大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所修的那些功德啊，来生就得这个果报。得果报好不好呢？或者来生做国王，做大富长者，甚至豪门贵族，享受这个世间荣华富贵了，享完了。还要到三途受苦，非常非常的不值得啊！所以对这个世间一切荣华富贵呀，没有一点羡慕之心，晓得那是假的，过眼云烟呐，不是真实的呀。贪图这一点享受不值得，不值得。这个佛法叫三世愿，第一是修福，第二是享福，第三是要堕落。所以决定不可以，不贪图。幕后这一句与一切因缘无迷惑心，因缘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迷惑，这是智慧。那么菩萨见这些众生呢，苦难呢，大悲心里面呢，起了这么许许多多作用，这些作用全是
慈悲。
那么再看下面底下这个经文呢，双运本质，慈悲心一定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，就是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，要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。那么这个下面也有十几句，底下有十三句，是起观察真实法性性。他这个段落的开始啊，用一个起字，前面是起大悲心，为于利益一切众生，这个地方呢，这是第二个段落，起观察真实法性性，这个就是我们佛门常讲的观照，观照，也正借着前面一句，于一切因缘无迷惑心，他怎么不迷惑呢？哦，因为他能观察一切法性，这个对于修学关系非常之大。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，你要常常能够见性不着相，那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？众生之所以不能成功，就是不知道啊观性的着相，相是假的，因缘生法了，缘聚缘散，缘聚就有，缘散就灭了。实在讲的时候呢，缘聚的时候也不生呢，缘散的时候也不灭，只是聚散而已啊，哪有生灭呢？譬如我们这本书，这本书是许多张纸钉在一起聚起来，哦，这是一本书，缘聚了，书的形状现出来了，我们把这线打开，撤掉了一张一张纸了，书没有了，书灭了。诸位想想，哪有生命？没有生命。聚起来好像是生，其实没生；散掉了好像是灭，其实不灭，不生不灭。相是假的，性是真的。性是真的，所以叫你见一切法性，一切法无有自性。无性之性呢，就是真正的法性。所以佛门常讲万法皆空，皆空就是讲的性。这一句就是观万法皆空。你只要一看到它是因缘生的了，你就晓得它是空无自性。我们这个人生是四大五蕴聚集，有这个形状，生了，四大散了，五蕴离开了，这没有了，灭了，也是缘聚缘散，何尝有个生灭？你常常能看一切法性，你对相自然就不执着了，你在这个相里头决定不会生烦恼，这叫你常常要见性莫着相啊！这一句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其救护一切众生心，一切众生可怜啊，他着相不见性的，所以迷惑造业受报，这就是惑业苦 造成的三界六道轮回，永远的没完没了，生死疲劳啊，他不觉悟。觉悟的人一定要升起大悲心，帮他的忙，把他点醒，使他也觉悟。他要一回头了，那就是佛菩萨。所以要有种种善巧方便的把他点醒，这就是救护，就是唤醒他。护士唤醒之后，他还有一条相当长的道路要走，那就是在境界里面历思练心。练什么心呢？前面讲呢，无贪染，无坚定，无疑惑，无希求，无羡慕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个世间接触一切人事物，在这个里头啊，修什么就修这个。我在这个一境界里面，我不贪染，我修这个。从前贪染，我现在不贪染；从前羡慕，现在不羡慕。从前的时候吝啬，现在不吝啬，就是修的这个东西啊。诸位要明了啊，不是说哎呀，你要吃素，你要拜佛，你要念经，你天天吃素拜佛念经，心里面还充满了贪嗔痴，那有什么用？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心不清净嘛，修行就是把心里面这些染污一点一点把它去掉。从哪里去？要在境界上去。你不接触这些境界，你怎么能晓得你的染污没有了？你接触到这个境界才晓得真正没有了。你说你不贪财了，你根本没有钱嘛，你怎么贪花了？今天人家送个几亿黄金每套送给你，真的如如不动，就像废纸一堆一样，证明什么呢？我有贪心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所以说离思练心呐，不在这个境界上，你不知道你的心清净不清净啊。这个修行是在这个地方修法。如果说是吃素就是修行，我告诉诸位啊，我们怎么样修啊，修不过那些老牛啊，那个牛羊比我们都高明啊，他都是我们的祖师啊，我们怎么能学得了他了？他连油盐他都不吃。所以你要明理啊，要明理啊。所以素食实在讲是保护自己慈悲心的，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啊，是养自己慈悲心的。心地真正慈悲了，真正不着相了，你说我一定要吃素食，那你又执着了，你与事又执着了。前面讲了，与一切事立执着心，你又执着又错了。我在此地不是叫你，不是叫劝你们去吃肉啊，不是的啊。你要明白这个的，不执着。我们自己生活我们素食晓得对自己身心有绝大的好处。可是在外面的时候可以随缘嘛，特别是在家的同修。刚刚学佛开始吃素了，你的父母看到了心里很不舒服一天到晚要骂你要反对你不准你学佛，为什么呢？怕你吃 吃素食营养不良啊，他是在爱护你啊，爱护你才障碍你。那你跟他在一起，那肉也可以多吃几块吧，没有关系啊。他一问，哦，学佛也可以吃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那这个佛我也可以学嘛，你看你还度了他学佛。这叫善巧方便啊，所以不要固执啊。但是什么呢？必定是为了利益众生的，不是为自利的啊，不是为自利，是为利益众生的啊。最低限度的是，是有一个机会为众生说正法。啊，使他了解佛法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。啊，最低限度，他以后不会毁谤佛法，不会破坏佛法。啊，使他有个正知正见，那这就是无量的功德了，是个好事情啊。啊，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啊，就是。要保护这些众生啊，要时时刻刻帮助他，在菩提道上有个相当遥远的路程啊，帮助他离思练心。其身如一切诸法自性玄浮性，这一句比较上难懂一点啊。何谓悬浮呢？这个一切诸法是讲的相，是讲的思，自信呢是讲的理啊，是讲的理。如果我们用今天哲学的名词上来说，一切诸法就是现象，自性就是本体啊。现象啊，离不开本体，离了本体哪有现象呢？啊，本体也不能离现象啊，所以它两个是一，不是二。从法相上你就能见性啊，就能见法性。从法性上呢，你就能够彻底了解了法相，当体即空啊，啊，而不是分析空，当体即空，空不是无，空是有啊。它虽然是不住的在变化，在活动啊，那种种变化活动，当体即空，性相不二，理事一如，这个叫真正的见心啊。到了这个境界，你才真正的觉悟，真正的自在啊，显示出修行人的生活活活泼泼啊，是真正实实的美满幸福啊，才是佛法常常讲的目标啊，离苦得乐，真正才能得乐，要入这个境界才行啊。事出世间，一切法相，一切法心，完全通达明了，而且应用自如啊，全部变成了自己的生活啊，深入啊。但是这个境界最低限度，也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。 那么讲身如呢，当然是要跟地呀、才叫身啊，才能说得上身。那么此地夜神是代表其地，地确是身如啊，不但是登地，已经是第七地的菩萨了。那么这是讲离体啊，离明了之后，其余一切众生住平等大慈心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虽然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，可是我们现在应该修学啊。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之初的训练，训练是用平等心待人啊，因为平等心是真心啊，不要管别人，别人对我们不平等，他是凡夫嘛，他不学佛嘛，我们既然学佛了，他对我不平等，我为什么对他平等啊？那换句话说，他要堕地狱，我为什么不堕地狱啊？这糊涂嘛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佛菩萨，效法佛菩萨，以佛菩萨做我们的榜样啊，不能跟凡夫一般见解一般见识，那就错了啊，决定要用平等慈悲心啊，就是对待一切众生。其余一切众生呢，行方便大悲心啊，所以方便就是随缘啊，就是随缘啊。但是方便里面呢，有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，最高的原则要顺心，那就是这个像前面所讲的顺法性，顺平等慈悲，这是对自己来讲啊要顺心，对他来讲的时候呢，要生善。他做恶，你也帮助他方便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个就错了。啊，他做恶呢，要以善巧方便，把那个恶导向于善，诱导他，啊，走向善道，啊，能够就是啊，化恶为善，化染为净。这是菩萨所行的方便啊，正所谓于一切善法要帮助他成就他啊，于一切恶法呢，要障碍他啊，障碍的时候还要叫他生欢喜心，这个才叫做善巧方便啊。如果得阻止他作恶，他起了反感了，这个不好，尽量要避免掉，这是悲心，真正的慈悲。其为大法，盖普福众生，令我热恼心。这个大法盖是比喻啊，佛门里面所用的这些现在的话讲道具啊，现在话是叫道具啊。这个佛菩萨像啊，在台湾很少了，台湾这是我们这个建筑啊，建筑物都很矮小啊，大陆上这个寺院建筑的很高啊。那么佛像上面有宝盖啊，有宝盖，宝盖做什么作用呢？遮尘土，防止灰尘落在身上，那么它就表法，尘土就是烦恼啊，因此这个宝盖的是普福啊， 就是以佛法教化一切众生，使一切众生个个都能够明了世出世间一切事理的真实相，而不为一切法所染着，这就是宝盖的代表的意思。不但我们不能为世间法所染着，出世间的佛法我们也不染着，这个才叫清净自在呀！如果为出世间法所染着了，你也生烦恼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染是一样的，只是换了个对象啊，把五欲六尘啊换作佛法叫法尘，那还是错误啊，错误。所以佛法也不能染。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给我们说的很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就是指佛法，佛法都要舍，不染着啊，何况这个世间法呢？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，这个烦恼的根才能够拔除。第七句说，其以大智金刚手破一切众生烦恼大障山心。金刚术在古时候是兵器，在武器里面呢是利器，尤其是佛经里面讲的，欲界天呢有金刚身。他的武器就是金刚手，金刚宝手，这是最坚固的，能坏一切无，一切无不能破坏它，所以是一种这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利器。那么这是比喻众生的烦恼非常坚固，烦恼不但障涅槃，也障菩提，也障菩提，不但障菩提涅槃，如果这个现行的烦恼不能扶住，还能障你这个我们讲念佛功夫成片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功夫成片是念佛人最起码的功夫，待业往生，如果功夫成片都达不到，那么这一生往生就没指望了，全是烦恼障碍了我们。烦恼这个是指见思烦恼，我们要用般若智慧来把它破除，这个大智金刚手就是般若智慧，才能够真正的断烦恼。它的效果比定还要殊胜，甚深的定功可以能够断见思烦恼，但是总不如智慧的效果大，智慧这个来得快，来得猛烈。那么智慧从哪里来的呢？一定要听经， 要如理的去思维，去修学。金刚般若智慧从清净心里面生起来的，不在金刚经里头。金刚经里头没有智慧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是在你清净心里面。那么为什么它叫金刚般若呢？金刚经先不是告诉你吗？立菩萨了，你看，若有人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非菩萨。